弟兄姐妹们平安啊！真的，我觉得我今天讲的信息跟你们今天的见证，还有你们的要上的装备课程完全符合。哇，感谢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哈。啊，真的是装备课的这个世代的传承重要吗？重不重要？
重要，
非常的重要。而且刚刚的见证也是跟孩子有关系，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是要去认识爱我们的这一位神，认识爱我们的上帝，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的确真的是要把这个真理传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今天就要从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来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大家以前读到四世纪的时候都觉得怎么样啊？你们对四世纪熟吗？啊？哦，刚读完吗？应该很熟吧。好好好，你有没有觉得四世纪都是在干嘛？打仗，有没有打来打去的？哦，都觉得是一天到晚都在打来打去，到底在干什么啊？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真的神让我感受到他的爱在其中。阿门，阿门。所以我用就是今天要用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经文来跟你们分享这位创造天地万物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我们背逆他的时候，离弃他的时候，他如何不放弃我们，依然爱我们，拯救我们。即使你知道吗，当我们不软弱不完美的时候，常常被罪恶辖制，他依然渴望我们与他同工，就是为了恢复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不再被这个罪恶所捆绑，而且要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这样的一位上帝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也就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啊，主啊，在这美好的早晨，你召集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不受任何形式的影响，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无所不在的主。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更多认识你，也知道怎么样来爱你，来侍奉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四世纪的一些背景，我们才可以了解他到底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四世纪里头记载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几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打败了几族的迦南人。你不是刚读过吗？啊，七族人啊，他打败了迦南七族人，得着了迦南的权利，也就是应许之地。接着他就为什么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拈阄分地。好，虽然约书亚打了好几场关键的一个战役，征服了整个迦南地，但是最后是十二个支派，他们要靠自己的努力继续去完成征服这个得地为业，不是那么的容易了哈，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到底以色列百姓他在征战的结果如何，我们今天就来看今天的第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他手中。还有十九到二十一节，请。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西伯伦给了迦勒，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我们从刚的经文一看，就可以看到约书亚虽然打赢了最主要的一个战役，把十二支派分给了这些以色列人百姓，但是呢，他们继续打仗之后，犹大跟便雅悯支派有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啊，没有。经文刚说什么？有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所以接着就产生下面的结果，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请。 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经，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好，刚从我们这段刚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百姓没有听从上帝的话，把当地的居民全部赶出去，反而跟他们什么生活在一起，甚至跟他们通婚，被他们同化了。那同化的结果你知道吗？会不会影响这些以色列百姓的信仰生活？会。所以以至于他们都离开了上帝，并且去拜他们的偶像，以至于这些人就成为他们肋下的荆棘，而且他们的神就成为他们的什么网罗。那当然了，因为他们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以色列百姓痛苦日子会不会来啊？当然会。所以更糟糕的就在第三段的经文里头，请：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诸巴利。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交予自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了。好，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约书亚在世的时候跟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人还在的时候，百姓有没有好好的侍奉耶和华？有。可是当这些人过去了以后，那后面的世代兴起，他们还认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所以他们就去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去侍奉朱巴利。所以世代传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父母教养儿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好，所以鼓励你们一定要参加这什么，你们是三月的什么装备课？
好，
三月几号啊？
28到30
几号？
28。
刚刚不是有报告吗？啊？
28到30。
好，麦克再大声讲一次。
3月28到30号。
对，不要忘了。你知道吗？教会帮你们开了这么好的课程，不要浪费掉啊！真的，我相信你们教会是很认真在帮你们预备这些课程的，所以你们要很认真来上这些课程。我相信对你们的后代或者是你们的生命都是会有帮助的。阿门，阿门。好，那因为他们这世代，他们就侍奉朱巴利，接着耶和华会不会生气？会。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就好像我们父母有时候孩子很不听话，会不会生气？会。就说好，那你给我试试看，你要不要自己先去撞撞墙好了，省得麻烦，对不对？有时候孩子怎么讲都讲不听，像我自己的孩子已经33岁，他也是这样。好，都有时候都觉得、哦、拜托，我就明明跟你讲这样就是要让你少吃点苦，你就是不想，他就是不听话。好，我说好吧，那有时候真的是孩子大了真的没办法。然后你知道吗，对父母都是一种熬炼。好，对不对？即使他现在已经33岁了，一样是熬炼。好，他常常有时候会跟我讲个话，我现在常常要听他的话哦。好，就他跟我说，就说你可不可以先，有时候啦，哈，但是他开玩笑的，他说你可不可以先想清楚再跟我说话。其实我就觉得，哎呦，我这么认又需要这么严肃吗？因为我不是聊聊天吗？可是因为他现在在他的工作室也算是一个小主管，那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了。好，所以有想，哦天哪，我到底现在是妈妈还是孩子？哈、哦， 我都想、要谦卑哈、要谦卑。对，所以其实当父母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会生气，那就觉得说算了，把他就像耶和华一样，他说就是把这些以色列人不听话的，我们就说把他交在抢夺他的人手中，好、让他们能够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是不能站立的，这样有一点狠，对不对？会不会很狠哈、可是到最后呢，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耶和华后悔了，耶和华后悔了。会不会我们有时候处罚孩子打完，你们会不会打孩子？我以前没信主，我真的会打孩子。其实我每次打了他，我就很后悔，因为他个性真的是比较硬、你知道他三岁的时候不听话，我就说那你罚站，站在墙壁靠着墙壁。可是他就是因为没有穿鞋子嘛，他就搓搓搓搓，他就把这个大拇指搓到流血。你就知道我女儿个性，我这妈很难当的。对，所以你知道吗，就觉得说为什么这样子，你知道说对不起就好了，可是他这句话他都不愿意讲，他都不愿意讲。我想你才三岁耶，好，所以那我真的也没当过妈，最后就会怎样，打下去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你我说你知道对不起就可以了，可是他就是不要，他什么都不说，那我火就更大。你们会吗？
会
啊、我以为只有我会这样。对，但是呢，可是最后打完都会后悔，就跟耶和华一样，就是会后悔。后悔以后，他就兴起什么士师来拯救我们。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好，上帝对我们的爱，他也怜悯我们。好，所以呢，这段经文在说什么？神他因为爱我们，当我们遭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受仇敌压制的时候，他要兴起领袖，兴起士师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呢，士师时代的这个以色列历史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里头。什么样的一个循环呢？就是当他们被受压制的时候，他们就会什么？呼求谁？呼求耶和华上帝。那呼求完，上帝就会为他们什么？兴起士师。兴起士师完了以后，拯救完了以后，那孩子也是以后过一段时间又怎么样？又不听话，啊，就背叛上帝。好，这个循环都一直在循环。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好，那不只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是不是也是有可能会这样？会不会这样？
会，
因为我有时候就觉得没事，干嘛找上帝？都是在有困难的时候才会怎样，才会来找神。但是感谢主，这是神都没有离弃我们。当我们只要愿意来呼求他的时候，他就会来拯救我们，就会预备的士师来拯救我们。好，所以整个士师记到底在讲什么？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犯罪受压制的时候，他们呼求上帝，上帝就派遣士师来为他们征战，施行拯救。士师记的主题简单的来说就是什么？上帝是我们的拯救，上帝是我们的拯救。那耶和华怎么样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就是他，我刚说的，他兴起一群的领袖。那一群的领袖是谁呢？就是士师。士师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法官、审判官，也就是帮以色列百姓判断是非，帮他们做决定的人。不过士师最主要的一个工作不只是审判，还是做什么？军事领袖。他就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打仗，跟抵挡敌人的，要救他们脱离迦南仇敌的一个压制。好，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得着这个应许之地，到以色列建国，你知道吗？是几百年的历史。好，几百年的历史，那以色列不断的在征战，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不断的失败，但上帝也不断不断的什么 拯救他们。我记得芳芳上次讲，好像芳芳有讲过这篇信息，她演的那出戏演得很好，对不对？对不对？你还记得吗？哎，我都有在 follow 你们哦。对，好，所以我觉得那篇剧真的让你们应该印象很深刻，印象很深刻哈，就是这样嘛，不断的拯救，不断的背叛，不断的拯救，不断的背叛。那这个士师记记载，上帝透过各个支派所拣选，总共有多少位大小士师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十几？十四位，十四位大小士师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这就是士师记主要的背景。好，以色列士师记的主要背景。那士师记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两个主要的一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上帝是一位不断施行拯救我们的上帝，这是第一个我要跟你们提的一个信息。也意思就是说，不管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上帝的百姓，你只要肯向他呼求悔改归向他，上帝一定会怎么样？拯救我们。这就是士师记给我们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在士师记里，我们可以一直发现，就是这个循环怎么样？不断不断的循环。好，你看一直这样循环，你会不会很烦啊？真的很烦呢，对不对？好，然后一呼求上帝兴起施行拯救，他又这样那样的不断的循环。哇，如果我是上帝，我还好啦，我就说还好，我不是上帝啦。要是我是上帝，你们就惨了。好，我也惨了，因为我会怎样？我根本不想管，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常常说别人家小孩怎样，别人家小孩，你要不要去管人家小孩？不会嘛，就好像说你在路边看到一个小孩在那边哭闹，可是他不是你的小孩，你会去管他吗？不会。为什么你不会去管他？为什么？他不是你的孩子啊，搞不好你去管的时候，他的父母还会说你干嘛那么多管闲事，对不对？你管我小孩干嘛，对不对？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说真的只有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永远不离弃我们，他永远爱我们，只要我们怎样肯认罪悔改来呼求他，请求他什么饶恕我们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原谅我们。哦，他会从另外一个眼光，就是说不是从另外一个眼光，就是说他会一直一直用他的爱来爱我们。好，这就是一个从旧约到新约来讲，这是士师记所传达的信息，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然后而且表达的是上帝是一个什么忍耐又有恩慈的上帝。好，那有时候真的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啊，在我们的舒适圈里以后，我们就把这位爱我们的上帝给忘了。好，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明天晚上的飞机要回到台湾，不好意思，因为灯光有点太亮，我看不到你们，我很想看到你们。你知道我这两个月在澳洲，从雪梨到布里斯本，然后到珀斯，再到墨尔本，再回到雪梨，你知道我觉得你们非常幸福，你们住在澳洲这个国家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丽。哦，非常非常的美丽，你们要珍惜你们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你们的孩子的下一代都应该是都会继续在这里，在这美好的环境生活。那好不容易你们也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信仰，千万不要在这个舒适圈里头怎么样失去你们的信仰，不要失去你们信仰，而是要把这个信仰怎么样传承。那个信仰的传承是谁的责任啊？是在座的每一位父母的责任。阿门，阿门。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耶，可以在这里，可是我明天要回去了。好，真的我要就是对神认识，这爱不爱我们的神，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好，然后呢，对，我要回去了。对，好，快点回来。好，那你为我祷告可以快点回来。好，好 害我现在不知道接下去要讲什么。好，我想想看，就是当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舒适圈里头，会忘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常常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犯罪而离弃神。但是我真的，很真心的要鼓励大家，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在这舒适圈里头忘记神的恩典，每天都要跟神什么？建立美好的关系，好，不要让任何的环境以至于我们离弃了上帝。好，所以你不要太担心啦，就是神的爱一定会够我们用的哈。好，但是万一不小心，万一不小心，你真的离弃了神，离开了神，但是神不会忘记你，就像新约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位老爸爸一样，他日夜都盼望什么？他那个小儿子能够回家。所以弟兄姐妹，只要我们祷告呼求主，他一定会伸出手来施行拯救的。不管我们如何去呼求他，他都愿意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接纳我们。好，其实不只是在四世纪那段时间，在整个人类历史里头，每一个时代，上帝都不断在做这个工作。好，不断在做的工作，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是从旧约到新约很重要的一个好消息。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那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直接翻译是什么意思？你们记得吗？啊？对，耶和华施行拯救。好，耶和华施行拯救，那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位非常喜欢拯救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整卷四世纪很重要的信息。上帝就是一位满有慈爱、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乐意施行拯救的上帝。好，那上帝的慈爱又是什么呢？彼得有一次问耶稣说一个饶恕人的问题，他问耶稣说饶恕人几次啊？啊？他问说七次够不够？那耶稣回答什么？七十个七次。哇，那很难数嘛，对不对？意思就是我们要不断不断的饶恕。那耶稣透过回应彼得的这个话呢，就是来告诉我们，天父对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不断不断的饶恕我们啊，他是不计算我们的恶，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就是上帝的慈爱。好，上帝的慈爱。那上帝这样做，其实他也希望我们也要这样做。耶稣把天父的心清楚地表明出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有孩子，或许真的好像跟你的关系不是很好，或者是他现在做了很多你很不开心的事情，你就是为他祷告，你就是为他祷告，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的，因为天父的爱会把他挽回，一定会把他挽回。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对他的祷告。好，真的，神的爱会把他挽回，让他重新回到神的家中。不要好像说就放弃他了，不要放弃他。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好，但是我这也不在我信息里头，我是突然有感动讲这个，所以我不知道在提醒谁。好，我相信神在对你说话，相信神要救拔你的孩子。阿们，阿们。所以就是来祷告，就像新约两次提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得救，就必得救，因为上帝喜欢我们呼求他。这是四世纪告诉我们的一个好消息。那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个姐妹的见证。好，姐妹的见证。那有一个姐妹，她原本呢，她的人生是过得非常的平顺，但是她有一个亲人因为婚姻出了状况，她就去寻求开公庙长辈的帮助。那这个姐妹是，这个是她还没信主之前了。然后她的长辈就说啊，你这个亲人会离婚都是因为什么？祖先的问题。我们通常很多都是这样讲，就说啊，你祖先一定怎么样怎么样了，而且指口断言而不替他的父亲做法的话，那你的父亲的生命就活不长了。好，于是那段时间他就开始花了很多钱为他的父亲所谓的要消灾解厄。所以花了钱，可是那时候他心里还是很害怕没有平安。在那个时候，他 又出现了一位他曾经认识一个仲介业的朋友，那个人的形象是非常，以前他的形象印象里头是非常高傲又有理由气的，那他对他的印象真的是很差。他没想到有一年台湾921大地震之后，他还会再跟这个弟兄相遇。可是你这个人呢，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你知道，不但变得非常谦卑，而且常常把什么感谢主跟上帝就挂在哪里，挂在嘴边哦。那这位姐妹对她的改变就非常非常的好奇，就答应跟她合作业务。后来呢，她还接受这个弟兄邀请她去什么参加查经班，要认识耶稣。然后她也邀请她什么第一次参加教会活动，就是参加受洗观礼。哇，哎，你们通常带人家来教会会参加第一次来教会就是参加受洗观礼吗？不会吧，应该是参加幸福小组齁。对，可是你知道很妙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只能带去幸福小组，只要有机会带他来教会的任何活动都可以怎么样带他来，因为神，那是神会工作的，好，神会工作的。所以那个姐妹的第一次来教会参加这个受洗观礼，哇，她就觉得教会的气氛非常非常好哦，非常欢乐，而且非常温馨。那自己就突然有一个意念进来，她说下次受洗就会是什么，是我哦，很妙吧。她认识主以后，她才知道那是神最初的一个呼召跟圣灵的感动。后来这个姐妹呢，她就很喜欢来教会，越来越渴慕上帝，进入教会就被喜乐充满。她觉得这个信仰跟以前很不一样哦，很积极参加慕道班、遇见神议会，而且在2009年，她就正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好，而且当她受洗之后，你知道吗？神也翻转她负债的人生，连退休金都把她准备好了。哇，是不是太棒了？是不是非常好？哦，那我跟你讲他这个故事哦，你知道什么神怎么样帮他翻转他的负债人生。他在这个921地震之前呢，他是其实做地产业的，他投资不动产贷了很高的高额贷款。可是当那个大地震以后呢，房地产会不会一落千丈？一定会。好，他的房子就被套牢，他的收入就少很多，而且每个月他还要缴2万块台币呀，好，不是澳币，还要还2万块的利息。所以他那时候日子就过得不是很好，常常睡不好，很难睡觉。后来他就迫切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让他收入可以增加来应付每月的房贷。欸，我们通常祷告是不是这样？希望上帝给我们收入多一点，还着房贷。可是你知道神那时候给他的意念是什么？把房子卖掉。他就觉得怎么可能？哇，你竟然叫我把房子卖掉，那我那时候是房地产是最差的时候，把房子卖掉，那我不是都要赔钱吗？对不对？而且甚至房子也很难卖。那时候他真的还在祷告寻求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有一次他来到教会，然后他就请教会牧师为他祷告，那牧师根本不知道他在经历这件事情。那牧师跟他祷告，他就说你要归零倒空自己，神的恩典才会进来。哇，神有没有除了对他说话也透过牧者对他说话？有。那他后来有没有顺服啊？有。这时候还不顺服怎么办啊？对不对？他顺服了，所以他就决定顺服神，把房子卖掉。哇，那时候他心里的重担就卸下了。结果神不但结束他负债人生，而且不知不觉中呢，把他这些年的一个这个退休金都预备好了。然后呢，他也因为他自己的子宫有些状况，他就发很多的祷告信，请大家一起为他祷告。然后他也经历神全然的医治哦，而且是2个月内就全然医治了。其实那个病已经困扰他半年多了，本来医生要建议他要动手术，可是他就凭信心向神祷告呼求，神就让他医治了。所以你看这个信仰的路有没有觉得走得好顺哦？有没有好顺？非常的好，对不对？好，可是人就怎样啊？骄傲。 但是他就是进教会的时候，你知道他就觉得哦，他非常喜欢做各样的服事。你知道这他这个姐妹也太厉害，他也担任招待、司情、是新人关怀跟小组长，也很认真参加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聚会、跟特会、跟装备课程。那哎，如果你是牧师或是小庄，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姐妹是非常好的基督徒？是，他自己也觉得他是，他自认自己是很好的基督徒哦。哎，我们这样看，我们外人看起来一定觉得他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可是因为他因为忙碌的服事，就沦为什么马大，他忘了要跟像玛利亚一样亲近神，于是他就开始起了骄傲的心，论断批评别人的软弱跟罪。你知道他看到的别人眼中的什么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你知道吗？所以他的服事就慢慢变少，他终于被他自己怎样绊倒了，哦，被他自己绊倒了。为什么会被自己绊倒？因为他服事会越来越少，是因为大家不想跟他服事。他骄傲，谁想跟他服事啊？一天到晚被骂，对不对？你喜欢跟这种人一起服事吗？啊，应该没有嘛。所以有人不敢跟他讲，当然会跟牧师讲，或跟区牧长讲说：“哎，我可不可以跟他服事？”所以他的服事就怎样，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呢，他就觉得在教会好像他没有什么成就感，因为没服事，所以他就被试探胜过，他就开始怎么样，不来主日了，因为他觉得无聊嘛，哈。所以他就开始跟这些非基督朋友出去玩，从一次两次到最后他就远离神了，最后迷失方向，他就怎样？有没有离开教会？有，他就真的离开教会了。那他后来就分享，他说停止聚会那段时间呢，他远离上帝的那段日子，他说他敢不敢读圣经？他不敢，他不敢读圣经，因为知道他知道上帝一定会透过神的话怎么样提醒他，因为他有经历过啊，对不对？哇，这姐妹很有趣哈，所以她选择不读圣经，也不听上帝的话。她表面过得非常的逍遥快乐，可是她的心里是越来越空虚的。她心里充满着愁苦忧伤，没有盼望，所以她就失去从上帝而来的平安跟喜乐。于是呢，有一天她就跟上帝哭诉说：“啊，自己真的很孤单啊，很彷徨无助。她很想回到刚信主的那个美好时光，所以她就怎么样，乖乖的来向神呼求祷告。那这位温柔又慈爱的上帝有没有听他的祷告？有。不久后，这个他又遇到以前的教会的区长，那区长就用温柔的语气跟他说：“回来聚会吧，回家吧。神的时间都是会刚刚好的，你不呼求就没有了，你呼求就怎样，神就帮你预备人了。”所以你知道，他就说，那时候他的眼泪就在眼眶中打转，他非常的激动，这位爱他的天父正等着他回家，他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悖逆，但是上帝却看他为宝贵，把他当作心上人一样，而且赦免他以前所犯的一切过犯，来等待他回家。所以当他重新回到教会的时候，他就决定把上帝摆在第一位，也求上帝赐给他一个谦卑的心，做上帝的真女儿。他也再一次学习凡事谢恩，常常祷告，以致他的生命就不再空虚。他也重新燃起爱主火热的心，就常常什么跟小组员连结，而且也开始持守，现在一样继续持守 RPG 的祷告祭坛。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阿们阿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被上帝拯救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迷失方向，离弃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但是我们透过刚刚我分享的这位姐妹的见证，看到爱我们的这位上帝，他不是停留在旧约或新约时代的上帝，而是什么？做事到如今的上帝。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离弃他的时候，我们当只要我们呼求祷告，他就会怎么样来拯救我们。他随时欢迎我们回到他的家中，这是天父上帝爱我们的心，他乐意拯救我们。阿们阿们。好，第二点，这是爱我们的上帝 他也是乐意不断更新我们的上帝，哈，好，不断更新我们的上帝。既然他刚刚已经讲了嘛，就是他拯救我们，那既然要拯救我们，所以他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被恢复更新，而且他要施行拯救的时候，要不要在那个时代去拣选一群人跟他同工？一定要的，他一定要请人跟他一起施行拯救。那旧约里头，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这些人跟他一起同工，一直到新约，他差遣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十二个门徒。当然，接下来上帝继续邀请谁？邀请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们要一起来做事师。而你跟我都是什么？这世代的事师，我们要跟圣灵一起同工，跟主耶稣一起同工。那你，我们刚刚讲说，事师就是一个军事领袖，对不对？好，是领袖。那如果我们觉得是一个领袖的人才的条件是什么？我们通常会觉得是要出身好、体格好、口才好、品格好、有智慧的人才可以当事师，对不对？可是如果当这些用这些来当标准，当我们读到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大失所望。好，就会大失所望。我先讲到这个身材哈，有一个诗叫什么以，你们知道这怎么念？以户，好，我都有查，他叫以户。好，然后就是他原文本来记载说他是左手便利的意思，好，可是原文意思是什么？右手失灵的。好，就是他右手不灵光，表示他是一个残疾的人士。即使他是个残疾人士，上帝有没有使用他？
有。
所以你怕什么？对不对？你不要觉得你是，可能你是病人，你不能被神使用。可是常常病人，神使用病人去什么？关怀病人，对不对？好，所以你不要不觉得说你不能被神使用。另外，有的人出身不是那么的好，像耶弗他的，耶弗他是什么？妓女的儿子，他出身好不好？不好啊。好，所以神还是使用他。所以你不要觉得你出身不好，神不会使用他。像我也是啊，我出身真的很不好。我那天才不知道跟谁分享，跟谁分享？是跟你牧师分享吗？哦，跟 Michael 分享，对，我忘记了，因为这礼拜我跟很多人，对，这话，对，我其实我的出身是非常不好，可是神还是使用我在这里，真的，这是我都自己没想过，我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讲道。好，我也不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但是神还是使用我，阿们。所以不要怕，神都使用我了，你们每个人口才一定都比我好，你们一定都可以被神使用，哈。好，还有就是基甸，他是一个什么胆小鬼？好，你们也知道嘛，上帝呼召他起来，一下子求羊毛膏，羊毛干，一下什么羊毛湿，要做印证哦，还要上帝不断怎么样鼓励他，他才愿意出来。好，那他也亚比米勒，哇，他脾气真的很差，性格暴烈，他一口气把他几个兄弟杀死了70个。70个兄弟全部杀掉了，还有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谁？称孙。哇，那男女关系有没有超级不圣洁？可是谁有没有使用他？还是让他说他是事实？所以你怕什么？对不对？真的，我刚刚讲这些人都是可以挑很多毛病，要是把他放在现在的教会，你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当区牧，对不对？一定不行嘛，是连小组长都不要想当。好，这些人就说真的是在教会上可能也不用他，或者是放到职场，有时候人家知道他的品格不好，也很难被接纳。就是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人，你知道他的外在条件是真的不能成为领袖，但是上帝为什么使用他们？为什么？你知道上帝拣选他的一个经文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请。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和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好，那基甸、巴拉、参孙、耶和他这些人都是有信心的人。好，这经文说的他们是有信心的。那什么叫有信心的人？ 有信心的人是说，别人觉得他们很不好，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好不好，不敢讲，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好不好，也知道他不好，别人看他们不好，他自己也知道他不好，但是他们觉得谁很好？上帝很好。对呀，他们知道上帝很好，所以他们要来依靠上帝，这就是有信心的人。因为有信心的人不会依靠自己，对不对？哦，他是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们没有优秀的条件，但是他们依靠上帝，好，耶和华灵就会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打仗。就像撒加利亚书大家都很熟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耶和华的灵，怎么样方能成事。是啊，所以他们很懂得依靠圣灵，很懂得依靠上帝，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他们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才能。好，这在士师里面也真的说得很清楚了。今天其实你跟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没有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士师，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士师，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真的不是我们谁有厉害，谁有恩赐才干很厉害，而是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阿们阿们。士师记也为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下了一个最好的注脚，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好，这个上帝自己施行者就是整卷士师记最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个人怎样或那个人怎样，上帝都可以用他。好，真的是这里讲到了，神是拣选世上愚拙的，自以为聪明的，搞不好真的神还不见选他。好，所以这经文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不要太担心，我们要勇敢的来回应神的呼召。好，那也我们要用神的眼光看别人。我记得我好像是第一次来讲就讲到我们要用神的眼光看自己嘛。好，我不知道你们有记得吗？对，而且我们要用神的眼光看别，不只看自己，要看别人。好，因为当上帝把灵浇灌在那个人身上的时候，哎，他就能成为神的一个合用器皿，也成为这世代的士师。不过这有个先决条件是什么？他先要来悔改，要悔改，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来信靠上帝，就是这么简单。阿们阿们。就算弟兄姐妹我们以前有犯过什么样的错，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相信我们一样能够成为神和手中合用的器皿。好，而且在耶路撒冷全地能够为主做见证，到直到地极。那上帝的确要拣选一群信而顺服而且信靠他的人，成为他手中的一个器皿。好，我们真的是不要看小看自己，因为上帝一定会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有能力去改变，甚至把我们一些不好的性格跟脾气都改掉。好，你不要觉得哎呀我这脾气是很难改，不会，只要你愿意祷告求神的圣灵加添在你身上，我相信神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要知道不是我们很好，乃是耶稣很好，就是当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改变。好，那我要来跟你们见证一个周牧师的见证分享。他刚好这个照片刚是主的灵在我身上，那个这个见证我是有经过他同意才能讲，因为是他讲他不好，所以 有经过他同意，然后讲。好，他就说他在中小学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生命还有成绩品格都是他最恶劣的时候，他灵性最恶劣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好像是那时候到他已经不知道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了还是第三代，我忘记了。可是他从小在教会长大，可是你知道真的他品性真的我们现在来看是真的超级不好。他在学校会偷改成绩，会作弊，会偷钱， 他爸妈妈常常为这些事情很生气，就三天一小打，五天怎样一大打，骂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变。那真的是就是让父母非常非常担心的哈。那结果他父母也觉得没办法改变啊，所以就一天到晚就这样，只好为他怎样祷告，好为他祷告，表示他父母没有放弃他，好没有放弃他。那可是他父母一直祷告，一直到他高中毕业，你知道事情才有改变，好改变。那他的在他高中的那一年，刚好是台湾的有一个很严重的水灾，叫做霸气水灾。那以至于他那时候他来台北跟朋友到台北来玩，结果他就没有办法回到中部地区的一个彰化一个地方。那他就说那怎么办呢，他的朋友就说那我们就来参加一个退休会好了，好这就叫他去参加退休会。结果呢其实这个退休也不是他想要参加的，而且是他的朋友帮他最后一个报名进去。那他就想好吧那就去，结果人家开始聚会了以后，他有没有去参加聚会？没有，因为他根本不想参加，他偷懒，结果他就在宿舍做什么？睡觉。我刚刚说他是最后一个报名进去的，其实人家的宿舍完全没有房间，所以他要跟谁住？对，哎，对，跟牧师讲员住在一起。你看他大不大胆？够大胆吧？竟然不参加聚会，哦，在那边睡觉。结果后来那个牧师就回房间拿东西，然后回房间拿东西，然后看到他竟然在睡觉，哇！你知道这牧师就惊醒了。结果，你知道那牧师跟他说什么吗？啊？没关系，继续睡。嗯，也不错。对，的确，你知道那个牧师竟然跟他说：“对不起，我把你吵醒了。”哇，你知道吗？这简单的几个字，八个字，你知道这句话就对周牧师来讲就是当头棒喝。哎，如果人家跟你讲这些话，你会有什么样反应？没有啊，哦，就这样啊，对不对？可是那时候圣灵有没有在周牧师的身上？也有没有他父母的祷告？好，就把他打醒了。八个字，神用八个字就把一个人可以打醒。就把周牧师打醒，所以他对周牧师讲的话就非常的惊讶。好，他就是这时候觉得很羞愧，因为你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教会里头，他可能早就被辅导怎样骂惨了吧，对不对？好，在家里也可能会被父母骂嘛，就说你怎么只可以这样子，你好不容易在，你怎么你自己不把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好什么什么。就既然那个牧师不是这样对他，所以你知道他接下来就乖乖参加完所有的聚会，于是他就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你知道他的生命就慢慢的改变，甚至后来成为传道人。而且在这几十年的服事过程当中，你知道他真是面临到非常多的挑战跟无数的困难，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没什么才干，做不了什么事，但是周牧师愿意谦卑降服在上帝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就是什么？要建立荣耀的教会，要上帝的荣耀充满在这全地，要让上帝的荣光充满在这个黑暗的世代。这是上帝给他的意向跟使命，他也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召到现在。的确，上帝的灵也是大大浇灌在周牧师的身上，他赐给他权柄、能力跟美好的生命，可以使用周牧师在世界各地建立许多的教会，甚至成为华人界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父老，而且成为众人的一个祝福。看到周牧师年轻的时候，他完美吗？一点都不完美。所以现在你的孩子不完美的时候，你就只要做，要为他做什么？祷告，搞不好你的孩子就是下一个什么周牧师，好，对，有神助，对。所以上帝拣选他成为宝贵的器皿。那重要的是，周牧师有一颗信而顺服的心，上帝就能够赐给他改变他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上帝要在全世界工作，上帝不只要使用周牧师成为这世代的士师， 上帝要使用年轻人甚至儿童要成为事实。因为圣经有说什么？少年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做异梦、啊、所以这个圣灵在我们这年轻的一代要大大的工作。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啊、儿童是可以被上帝兴起来服侍的。因为上帝要在吃奶的婴孩口中建立什么能力，所以我们要在幕后的世代上看见上帝要使用小孩。不要看小孩哦，小孩真的很有信心，而且小孩子常常比大人还有信心。那有一个蚊帐大使在凯撒林，知道人举手。哎，没听过这个故事，有只有牧师听过。好，你知道在很多年的有一个女孩子，在美国有个女孩子五岁，她叫凯撒林。她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报道，说在非洲每30秒就有一个小孩子会死于什么疟疾。然后这个凯撒林是一个小小基督徒，她看到这个报道，她就很着急，就问她妈说该怎么办。可见你知道信仰在这个五岁孩子有没有，她妈妈有把她信仰在她身边这样扎根，一定有，所以她才会很着急。她就问她妈说那怎么办，他小孩子会得疟疾会死掉，那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他们就商量商量，最后结果就是说那个非洲小孩需要蚊帐。所以那时候非洲有一个蚊帐协会也在募款，所以他们就把他的那个凯撒林就把他零用钱去捐给这个非洲的蚊帐协会，然后去可以就是让这些小孩子可以用。可是这个小女孩又想哦，这样不行哎，怎么来得及？他说每30秒就有一个人会死掉。哎，哎，我觉得我们小孩通常也不会想这么多哈。可是有没有圣灵工作在一个孩子身上，对不对？他说上帝就给他一个感动，好，真的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他就开始动手做证书哦。他就做证书，他说因为他捐他，因为他自己捐款给蚊帐协会，蚊帐协会给他一个什么证书，所以他开始用自己的蜡笔。胶水用图画纸，他去做一张一张的证书，去鼓励他的同学跟亲朋好友，说谁捐一顶蚊帐，我就发给他一张证书，是他自己做的证书。好，最厉害的是，你知道他发了一张证书给谁？比尔盖茨。你们敢吗？不敢，对不对？可是你看这个小女孩，你知道他写信的意思大概是这样说。比尔盖茨先生，没有蚊帐，非洲的小孩子会因为疟疾死掉。他们需要很多的钱来买蚊帐，可是他们没有钱，钱都在，钱都在哪里？钱都在你那里呀、啊！他讲的是不是很白话？我们需要讲得很冠冕堂皇吗？不需要。一个小女孩，一个五岁小女孩，因为圣灵的工作在她里面，她就可以想到很多的事情，想要怎么样去行动去拯救。好好，感谢主。比尔盖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有没有不理他？有没有？有，他去接受了。你知道他签了一张$300万的支票给非洲蚊帐协会，是不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吗？ Amen, Amen。 你知道单单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募得的款项足足可以拯救20000个非洲小孩。上帝实在太奇妙了。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在对我们说话，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可以起来信靠主，要听上帝的声音，顺服上帝的带领。只要你愿意，他乐意不断来恢复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也乐意使用我们跟他一起同工，要成为这世代的事实。而且是真的，我刚说的一个不好的孩子，像周牧师这样子，还有这样一个幼小的孩子，都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事实。好，虽然好像前几年的疫情限制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的开放跟自由，但是我们相信神是什么？是全能的上帝。阿们。我们常常唱歌，对不对？全能的神，不是唱假的。所以神是全能的神，他可以打开的门没有人可以关，已经他把天国的钥匙已经交给我们，所以 鼓励大家不要让现实的环境让我们无法去向人传福音，而是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把那个聪明智慧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去突破我们现实生活的一切框架，让我们有机会去认识在困难当中有需要的人，或者是甚至他现在最终无法自拔的人。好，耶和华上帝要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的事实，跟他一起同工。我刚刚也看到你们在推动什么什么小组，幸福小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失去与神同工的机会，你要勇敢的跟上神的脚步，做神要你们做的事，就是要什么？传福音。阿们。相信你们愿意跟着教会的脚步，顺服神的带领，我相信神的大灵，神的灵要大大浇灌在你们身上。我也相信很多人会因为你们的付出，他们生命可以得到拯救。阿们。敬拜团可以上来。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过去是不是曾经离弃神，做了不该做的事，只要你愿意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不要再犯同样的错，那位爱我们的上帝仍然会接纳我们，也会成为他宝贵的儿女。或者有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没有什么才干，没有什么恩赐，没有什么背景，甚至你觉得你曾经做了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觉得上帝不可能使用我，不要放弃。我们要知道，我刚说的，我们不是我们有多厉害才能被上帝用，而是当我们愿意悔改在神面前，愿意让上帝的灵再次充满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必得着能力，可以来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呼召跟命定。阿们，阿们。所以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你是我天父。